吕老师、诸位在家佛友、大家菩萨，大家早上好。非常欢喜再一次来到高雄正信，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佛法的学习心得哦。那今年的这一个主题呢，个人觉得很有意义哦。那在准备的时候，也内心充满了许多的感动哦。那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一个课题呢，导师在晚年的时候，他有出一本书哦，叫《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在我们今天的第四场，由观照法师来为大家来导读哦。那导师一生的这一个对佛法的探求呢？非常的这个所写出来的著作非常的庞大哦，那他晚年对他自己一生的这一个佛法的思想的核心呢，用了9个字作为注脚哦，哪9个字大家知道吗？就是"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哦。那他特别因为里面有谈到我们的。正信的导师弘英长老哦，写了引了他的一段话，还有圣严长老一段话，他特别回应这样的一个的一些对于导师他本身这个思想核心的这个疑问，他自己写出来哦，就是他一生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那。在今天的实业室呢，开幕式，我们吕老师也写了蛮多篇的文章哦，来这个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人间佛教的这个修行的道路能够有比较清楚完整的一个了解跟把握哦。那这样这一些我们都觉得受益很大啊，就是这些前辈们的一个努力啊。那在今天的这一个第二场的讲题，总共有2篇文章啊，大家请翻到 B1 的这个部分啊。这2篇文章呢，其实它是一个演讲的笔录啊，然后再经过导师的一个修改，然后变成一篇文章哦。那他是在1956年在香港讲的哦。那如果大家也是再翻回到我们的这一页啊，这一页最前面这一页啊，在《人间佛教论集》里面总共有4篇文章，是导师1952年在香港的一个演讲的。笔录哦，那这4篇文章呢，都是由早上吕老师介绍美国新泽西州同静兰若的创办长老忍俊长老所笔录的哦，所以忍俊长老跟人间佛教的因缘是非常深的哦，这几篇文章当中，他就占了4篇啊，那。是在1952年在香港讲的哦。那我们的第二部分的《人间佛教序言》，就是在1952年的，应该是第一场演讲的内容。那从依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按照导师在游心法海的这个回忆里面，它的顺序就是这样子哈。第一篇是《人间佛教序言》，那第二篇就是《依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哦，所以这一个主题是我们在学习导师精神，或是导师所抉择的佛法的这一个的教学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哦。那在这个演讲的进行当中呢，这边先抛出几个问题。大家放在心里面啊，希望这一场演讲结束之后，大家都能够获得答案啊。第一个问题，人间佛教 是否等同于人圣佛教，这是很多人对导师的一个批评、哦、导师认同吗？他自己怎么说、哦、那他如果不认为，那他的理由充分吗、哦、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人间佛教只关怀人类，不关怀其他法界众生吗？这也是这个佛教界对导师的一个另外一个批评、哦、好像只关心人类，那其他的法界众生就不关心，导师是这样的态度吗、哦、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人间佛教有经论依据吗、哦、是导师自己突然某一天脑海里面蹦出这个东西，然后写出来，还是他其实是整理从印度传到汉地几千年的这一个教典所抉择出来一个精华，然后适合现代的一个佛法、哦、到底他有没有经论依据，还是他是一种重新洗练的一个成果呢、哦、好，这是第三个问题、哦、那第四个问题，人间佛教的修行德目还有次第为何、哦、那当然吕老师已经有做了这一个回答这个问题了、哦、那看吕老师 那几篇文章会有答案、哦、那今天呢是从导师本身他提出来的答案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好，那就这四个问题，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演讲或者这一场演讲结束之后都能够有一个清楚明了的答案、哦、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哦、那第一篇文章呢是人间佛教序言，那这一篇文章比较是着重在一些原则性观念性的一个说明、哦、就是人间佛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还有导师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辨析了他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的异同、哦、他在这篇文章谈了这一些课题、哦、那在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人间佛教的开展、哦、那第二个部分在第七页 B7、哦、第二个部分就是人间佛教的三宝观，这是人间佛教序言的两个课题、哦、两个主题。那在人间佛教的开展这一边呢，导师有做了一个重要的定义、哦、什么叫做契理，什么叫契机，这在 B3 在阿拉伯就是一契理与契机这一段下面的阿拉伯数字一，有没有大家有跟上吗、哦、好，那契机是什么呢，就是要契合根基、哦、那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他们能够了解能够得到利益，能够起信解得到利益，那这个叫做契机。如果我们讲了这一个法对方听不明白，然后也没办法得到利益，那这就不是契机。所以契机要把握这两个要义。第二个契理呢，就是所说的法要契合彻底而究竟了义的真理或是教法。那在我们的这个宗旨里面谈到的是这个无我精神、哦、或者是空义、哦、这些都是所谓这一种彻底而究竟了义的这个教法、哦、所以契理与契机就是这两个重点、哦、这导师在这边提示了他的一个要义。那在这一段导师说，佛法要着重这两方面，才能适应时机又契于 佛法的真义，这两个一定要把握啊。如果只弃机不弃理，会流俗啊。那如果只弃理不弃机，会怎么样？佛法就没办法在这个世间弘通啊。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两个在我们要跟人家分享佛法啊，这两个一定要去把握好啊。好，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点这一个重点了哈。那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B 四，我们讲结论啊。那佛法要弃理又弃机，那人间佛教它的一个精神有没有符合？导致说就是要符合这两个精神啊。所以人间佛教不但是契应时机，更是契合于佛法的深意，所以导致在这边呼吁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努力来弘扬，所以这一句话大家要记在心里面，要努力来弘扬。好，那再来导师就是谈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跟他为什么既然他的老师已经提出人生佛教，他为什么还要再提？那他再提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直接看到 B5 的部分啊 ，B5 在二刮胡二这边啊，刮胡二这边，导师这边说人生佛教极好，为什么要提倡人间佛教呢？那约显证方面呢？导师说是大致相近啊。那显证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一段的上面啊，上面就是它是怎么样时代的，它具足这个时代的一个适应性啊，因为这个时代呢，它重视的是人生啊。然后呢，导师这边也引了太虚大师所说，就是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大师曾说：“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缘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啊，那这个是所谓的显证啊，那也就是他是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个根器啊，然后为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它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教法啊，也就是它是最适合的一个一个教学啊。那这个显证方面，导师说大致相近，但是在对治方面呢，导师说有极重要的理由。那其实太虚大师跟导师的这一个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在于对治方面啊。那对治方面看到 B6 啊，在对治方面呢，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他主要是要对治在 B6 的解说第三解说，导师说这人间他对治了两个弊病，或是两个流弊。第一个呢，对治了偏于死亡与鬼，这是太虚大师人生佛教对治的一个重要的内涵。那同时呢，导师说这个人间佛教也对治了偏于神与永生。那这个是人生佛教比较没有发挥的一个地方，那导师特别提出人间佛教主要要再强调这一部分，就是它其实佛教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两个面向的流弊。当时太虚大师主要对治的是第一个偏于死亡与鬼，那导师觉得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流弊，就是偏于神以及永生。好，那这个是 关于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它的这个差别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好，那再来我们看到 B7 好，所以导师在 B7 其实这边算是解说在刮胡山，老师说我们应该继承人生佛教的真意来发扬人间佛教，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呢是站在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的基础，然后再更进一步的去对峙偏于神与永生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它是承袭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然后进一步提出要来对峙偏于神与永生的教导，所以在第四刮胡师这边，导师又再次呼吁了啊，他说我们首先应该要记着。在无边的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所以大家要努力来弘扬啊。然后最后导师说，切莫误解为什么人生佛教。所以刚刚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这边我们得到一个解答，对不对？导师他不认为他所提出来的人间佛教是人圣佛教，他本身他自己都不认同啊。那人间佛教跟人圣佛教有什么关联？那后面导师会谈啊。那我们先讲一个大要，也就是说，人间佛教它基本上它是依于人圣正行而发菩提心，修菩萨道。去向佛果，会不会太复杂？就是人间佛教如果要用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解释文字，就是刚刚的，那如果要再更短的，就是吕老师之前所写过一篇文叫《人菩萨行》，这是从修行的角度来做对人间佛教这一个语词做一个这个修行这个面向的一种定义啊，就是人菩萨行。那人菩萨行什么概念呢？就是依着人身，也就是修行的道器是人身啊，然后呢，修学的内容是发菩提心，以人圣正行为基础，然后修菩萨的六度万恒。然后最终要达到目标是圆满的佛果，那这个就是人间佛教。它其实一个用一个古代的一个语词，它其实就是一个大乘佛法的一个内涵了。那这样的大乘佛法，它是含容含摄五圣人天法，然后呢还含摄的声闻的解脱道。在这一个部分，在观上法师那边会有一个章节会谈这一件事情啊，慈悲心行跟解脱道的一个结合了哈。所以这一个人间佛教刚刚已经给大家一个很简要的一个文字说明哈，就是以人为道器，对不对？好，然后这一个修以人圣正行为基础。修菩萨的六度万行，发菩提心，修六度万行，然后去向究竟的佛果，这是简要的对人间佛教的一个关于修行这个面向的一个诠释了哈，或是一个说明。好，那这以上是关于第一部分，就是人间佛教的展开哈。也就是它的一个发展的意义。那在第二部分呢，是关于人间佛教的三宝观。这一段导师主要要证明一件事情，三宝的人间性啊，三宝的人间性，佛出人间，对不对啊？所以佛是人间啊。那法呢，我们看到这个 B8 法是也是的人间性，主要是所说的法是为人类而说，在 B8 的这个阿拉伯数字2这一段的刮胡2，有没有下面的 B 的刮胡 A、哦、有点复杂也就是这个法是为人而说的、哦、那导师不能空口说白话，他必须要证明、哦、导师这边的一个证明，以这个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的这个内容缘起法来说明，这缘起法其实是针对人的说的、哦、那这边导师有提到，比如说是名是六处这三支，这个是人特别有的、哦、这样的一个内容、哦、还有生跟老病死等支、哦、也是直接人间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再来导师有对这个佛教界的一些好像若只局限于人好像并不尽然这样的一个疑问，导师也提出一个解释、哦、是在 B9 小写的 B 这一段、哦、那本来佛本来是为人说十二缘起，等到论到一切就是一切众生都可以适用、哦、三十二重因果嘛，对不对、哦、都适用，那就觉得好像不一定是针对人、哦、那导师也再度的释疑啦、哦、比如说这边导师谈到在释疑的部分，导师说佛没有为天为鬼说这样的法门，而是为人类而安立，比如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都是如此、哦、那这边举的六根对净升起六识，只有人类才具足这六识，其他道众生有些没有鼻识、哦、没有舌识、哦、或者有些识它是会缺的、哦、其他道众生是没有完整的六识、哦、那会讲六根对净而升起六识呢，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是第一个例子，讲从十之缘起来说明这些法其实是为人而说的、哦、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在刮胡西，有没有在 B9 的刮胡西大写举例二，就是只有人才有戒律仪、哦、那这个是经论所谈到了，所以这一些都充分的，导师举两个例子充分证明这个法的一个人间性、哦、那解说就导师说可以肯定指出法本是为人类而说、哦、一切也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这些教导呢，是适应人类的情况而安立的、哦、那这个是关于法宝的人间性、哦、那在僧宝的人间性，导师说不用说是在人间呢、啊哦，那这边导师有举了一个例子证明、哦、就是在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会问遮难、哦、他会问说你是不是人、哦、你不是人不能受出家戒的，懂意思吗？所以出家要能够出家僧、哦、这一个意义呢，还就是就充分显示他的一个人间性啊，好、哦，也就是只有人才能够出家，明白这个道理嘛？好、哦，那一般我们的这个僧宝呢，一般的意义指的就是出家修行的团体啊、哦。那当然，它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意涵，指的是贤圣僧啊、哦。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但是我们在讲这一个世间的一般的一个僧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的是一个出家，而一些和合清净 安乐的一个修行团体。好，那要出家受戒呢，也必须要是人哦才能够受戒。所以导师在这边呢，证明三宝都是人间性的。好，那三宝又是什么呢？佛教的一个总纲，对不对？好，一切的这一个佛的教法都含摄在三宝里面，对不对？教法就含摄在这个法，修行方法都含摄在法里面嘛，哈、哦。修行人生，哈、哦，那教创觉者佛，哦，等等，也就是三宝，它是整个佛法的总纲，佛法一切林林种种都含摄在三宝里面。那三宝是人间性，当然佛教就是人间的佛教，哦，那导师用这样的一个切入点来证明，哦，好，再来 B 时呢，导师谈到一个严肃的课题，哦，这个导师在自己的书里面，他说这个他读这个《增益阿含经》，读到诸佛世尊接触人间，他就泪流满面嘛，哦，是吗？哦，但是在大圣的这个经论里面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佛在设究竟天成佛，也就是在佛教的这个经论里面有两套论述，一个是佛在人间成佛，一个是在设究竟天成佛。那导师要论证就是这里面哪一个是比较确当的呢？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确当？人间，然后那导师有提到为什么这个天上成佛这一个想法会产生，那导师这边主要提供的一种动机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人间有很多不圆满，跟天界比起来，天界这个身啊寿都是比人间还要殊胜的，然后呢饮食啊环境也都比人间还好，所以导师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呢引起的，就是说既然天比人还好，那应该佛在天成佛会比较殊胜，殊不知呢佛的殊胜不在于这一些外在的这一些环境跟条件，在于什么呢？他有圆满的慈悲跟智慧，能够启发我们，然后离苦得乐，这个才是佛殊胜的地方，所以把它升到天上，导致说我们还是把它引回人间来吧，在书里面还有曾经有这样类似的话，好，这个是关于佛天上成佛跟人间成佛哪一个是比较确当的一个抉择，那再来就是人间说法跟天上说法的一个抉择。这经论里面也谈到佛有在天上说法，或是为鬼神说法，那这边导师用了一个很善巧的方法，纵使导师佛有在天上说法，为鬼神说法，那个都不是适合我们的，懂意思吗？因为为鬼说法他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到底用什么语言记录的，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这一些如果回到这个现实的一个面向来谈的话，这一些内容一个对我们不是那么的直接有关联，对不对？那他的一个红传那到底是用什么语言，他也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纵使有这一些内容我们也不用太在意，他因为他适应的是鬼跟神嘛，为他们说法当然是利益他们，那为人说法的部分才是我们要重视的部分，这个是导师在人间说法跟天上说法这一段主要的一个意涵，我们看到 B11 刮胡山的解说，这个是导师这一段的一个结语了，导师说呢，如佛在天上成佛说法，那一切都不是你我能知的，也只能适应天上而无关于人间的教化， 我们世人需要是人的佛教，应以此抉择佛教，使佛教恢复在人间本有的光明。那以上呢是这一个人间佛教序言的部分，那导师谈了一些重要的观念，三宝的人间性，还有气理与气机的一个意义。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谈下面第二篇文章，从一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从一机摄教，这个机是什么呢？根气。那它包含时代的意义，时代的意义。那摄教就是教法，修行的方法。第一篇谈的是一些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念或是概念。那这一篇呢，主要导师收摄在一些修行的方法上的一个抉择。所以人间佛教到底修行的内容是什么样一回事，在这一篇导师有提供的答案。好，那首先呢，导师先提出了一个教圣应机的案例，也就是这个教法要气机，对不对？那也要气理。那这些气机气理它到底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安立呢？导师先提出这个原则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原则就是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四悉檀，也就是佛的教法的四大宗趣。悉檀就是宗趣的意思。好，所以导师先把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先点出来，那让我们了解说，那这个后面这一些不同的这一个应机的这个教法，它其实就是由这四个原则所开展出来的，让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一些差异中的一个相同的一个部分，就是从这四大原则的作为一个总纲，然后不同的一个偏重。那是四悉檀呢，这边也简单带大家看，比如说 B11 第一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世间悉檀，它是引起乐欲为宗的，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些佛教音乐啊，佛教戏剧啊，还有什么佛教舞蹈，戏剧跟舞蹈类似啦，有啊，有这个歌仔戏嘛，开玩笑的，这张包含在戏剧里面。那它主要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 B12 这一页，它是随顺众生不同的愿欲，给他说不同的法，那这个很重要，就是从他的这个性格，他喜欢的这个面相来为他说他能够相应的这些教法，那这个是所谓的世间悉檀。那第二个呢是应该是念为人悉檀了，为了使人能够生善，可能有可以有不同的念法，但是我个人比较习惯念为人生善。我们吕老师点头应可，非常感恩。为人生善悉檀，它是以生善为宗，前面就是让人家欢喜嘛，快乐，它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它是特别要让人引起这个善法，那这个是为人悉檀，以生善为宗，就是能够引发我们来实践善行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用另外一个现代语词，就是鼓励的话，鼓励他去做这些善法。再第三是对治悉檀，那导师用以制止人类恶行为宗旨，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一种劣习， 恶劣的劣，习惯的习，那需要有一些对治的方法来让我们能够止恶，然后为人希坦是让我们能够生善，止恶行善，那这两个呢，导师在这一对治希坦下面的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我们看一下，老师说生恶与止善它的目的不同，而众生又因时因地而异，所以说法有种种的善巧方便，有的称扬赞叹，有的又呵斥痛责，或是赞此斥彼，赞彼斥此。那这边老师有个目的，就是这两个希坦其实它是一种交互搭配用的，交互搭配用。好，那第四是名为低义希坦，那导师说的是以闲了真义为宗，真义就是圣义，真义就是实义，真义就是实相，就是引导我们能够去向这一个悟了悟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个是佛自证的诸法实相第一希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四希坦的一个内涵。那导师在第一希坦的后面有讲到呢，这个第一希坦才是佛法的心髓，那其他希坦都是铸成我们能够把握第一希坦的一个方法方便，或是资粮，那这个大家要掌握。那接着现在导师就说明四希坦的可坏还有不可坏，坏就是改变，那三希坦也就是世间希坦、为人希坦跟对治希坦，它都是可以改变的，坏就是能够改变。但是导师有谈到这个为人希坦跟对治希坦，它虽然方法会改变，但是它的原则是不变的，它有一些原则方法可以调整，原则就是什么，能够引人向善，能够对治恶行，那这个是一种原则，但是方法会因人而异，懂意思吗？好，那唯一不坏呢，就是第一希坦，那导师说这在 B13 的这个阿拉伯数字3这边，导师说依佛所说的第一希坦，这才是长遍的大道，照着去修才能够出离世间的迷惑，悟证彻底圆满的真理，好，那在解说这边呢，导师点出两个重点，也就是佛法如药，应随病情而与药，那这个是他认为这四希坦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要因病与药，那再来呢，这是导师在这边特别强调这四希坦，前三希坦呢其实是一种方便，真正的究竟是哪一个呢？第一希坦，所以要把这个方便跟究竟呢分清楚，不要把方便当作究竟，那这样就会很麻烦，会不但没办法达到目标，反而会背道而驰，这是导师在四希坦这一段最后特别强调呼吁的，就是四希坦里面前三希坦是方便，那第一希坦才是究竟，那要把握方便与究竟的差别才行。好，那这个以上是关于四希坦这一段的说明，接着下来呢是要说明教圣的类别，那这边就开始谈这个修行的一个德目或是方法，那这边我们也会简要的带大家看几个重点，那 首先，导师提到，在这一段关于教圣的一个定义是什么？那这是念称了，念称，或是念圣，圣是车载了，在佛教界好像有几种不同的读音了，圣好了，我们念圣，一圣，那这个圣就是车载运的意思，人类依此教法修行，可以由此岸到彼岸，生死到这个解脱的这个生死的此岸到解脱的彼岸，就如车乘车一样，所以称佛法也就是教法为圣，就是车载具车辆。好，那再来就谈到五圣、三圣、一圣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教法了。那导师这边提到，人能依此教法修行，即可由人而天，也就是，然后或是由凡而圣。由人而天就是人圣跟天圣的教法，由凡而圣就是三圣的教法。那这一项有五圣、三圣、一圣的类别，这三个大家把它画起来，导致后面会讲到佛法有三类，那这是一种三类了，这个五圣、三圣、一圣。好，那首先导师先说明佛法有这几种类别，那首先他要说明五圣，那五圣的内容或是名称呢，就是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还有菩萨圣。导师后面括号有一个或佛圣，有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两个是同样的内涵，那名称不同，一个是从因来立名，一个是从果来立名，因就是菩萨嘛，果就是佛，好，再来导师谈到这些圣呢，这些差别要怎么样来区别，要有一个标准，导师提出了三事，第一个是发心，第二个是目的，第三个是方法，所以后面导师在说明这五圣、一圣，或是这有又分成三类，人天为一类，二圣为一类，菩萨为一类，这三类也是按照这三事来做区别。那这边呢，第一类就是人天圣，那他所发的心，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第一行出体加底线，就是发增进心，或是发增上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未来能够活得更好，比较快乐，这叫增上心，增上生心，那发心是这个目的呢，是在人间，然后希冀现身人间乐，或是未来是得人间天上乐，这是人天。那这是人天法的目的，那方法呢，以人间的正行。那这边导师点了两个修行的德目，这边谈到布施跟持戒，好，那这个是人间正行作为方法，也就是人天圣呢，他的发心是增进心，目的是得人间乐或是天上乐。好，那方法就是修布施跟持戒。好，导师有谈到这个在方法的这一段最后一行，如存增进心，无论修学什么高深的佛法，结果都不出人天道中。所以这三事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目的、方法还是发心？发心呢？对，是发心。大家想一想，我们六度里面也有布施跟持戒嘛，那它是什么？菩萨法，对不对？那这边也有什么？布施跟持戒，那它是人天法，所以 四菩萨法是人天法，它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发心。若发菩提心，然后来实践这一个布施跟持戒，那这个就是成佛的资粮，波罗蜜，那是可以去向佛道。那如果发这一个正上心，那就是人天的果报而已。好，那声闻缘觉呢？一样，导师也按照发心目的方法来谈啊。那发心所发的是什么呢？出离心啊。然后呢，目的是以证得涅槃为目的啊。那方法呢，是重于调制自心的烦恼啊。那这边导师也强调，若存出离心，若修所谓的大圣的六度呢，也是正声闻的果啦，因为重点是什么？发心嘛，对不对？你发的是出离心，那你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都是成为正声闻果的一个资粮，好，所以发心是在这三世里面最重要的。那第三类呢，就是西瓜湖西这边的菩萨圣啊。那这个他的发心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小 A 这一部分发心是发大悲心为本的菩提心啊。然后方法与目的呢，导师这边提到以自利利他的方法为修行啊，以度生成佛为目的啊，自利他的方法为修行。那我们简要的讲就是六度四摄了哈，然后以度生成佛为目的，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然后呢发愿成就圆满的佛道啊，那这个是他的一个目的啊。好，最后导师这边说呢，我们看到结说啊，彼此是佛法虽无量无边，归纳起来不出此五圣法。修学佛法不出此五圣法，而五圣法中呢，以什么为高圣？菩萨圣啊。但是导师后面又说，如学佛离开五圣的发心与修行，那就是虚伪的学佛。不能免于恶道，离于恶道的苦难。所以这五圣法它还是佛教里面的，它是主要它发的是正上心，所以也不能离开这五圣法。好，再来第二段呢，导师是在略说这个三圣跟一圣的一个关系了哈。那这里面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三圣里面声闻缘觉菩萨，对不对？菩萨，那大一圣是什么？一佛圣或是一大圣。那菩萨圣跟这个一圣是同还是异？导师要来说明这一个问题了哈，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 B15 的阿拉伯数字3这一边啊，三圣中有大圣，那与一圣有什么差异呢？导师这个导师就是从他的一种教学的一个面向来谈啊，教学还有主要是对二圣的一种态度来作为一个区别啊。这边导师说，如说三圣同入无余涅槃，声闻缘觉的无学果是究竟的，也就是二圣涅槃是究竟，那这个是三圣说啊，也就是没有回小向大这样的事情，有些教典是没有讲这一件事的啊，也就是阿罗汉就究竟的啊，或是独觉也是究竟的，那菩萨究竟就是佛果啊，那这个。是，如果是认为二圣的解脱是究竟的呢，那这个是 所谓的三圣中大圣的一个教学。那如说，不但菩萨决定成佛，声闻与缘觉将来一定要回心向大，同归于一大陆，就是成佛。那这个就是一圣说，也就是一圣的教学呢。他觉得身为阿罗汉，他还会在向着这个成佛的道路去迈进啊。那三圣中的菩萨圣或是大圣呢，他们认为就是声闻，他们就到顶了啊，我声已尽，梵行已立了啊，所作戒办不受后有啊。那这个是一圣跟三圣中大圣对于的一个差别，主要是对于二圣的解脱是否究竟的一个态度而做这样的一个区别了。好，那这个是有差别，但是导师在瓜胡二这边谈到呢，曰学菩萨行成如来果，而大圣与一圣无别。什么意思呢？大圣最后要成什么？成佛嘛，对不对？一圣最后要成什么？成佛，那都要修什么？菩萨行，对不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圣跟一圣它其实是相同的，它所有会有不同，就是在教学上关于对二圣的解脱是否究竟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一个教学内涵。那一圣认为这一个二圣的解脱，它是一个化成啊，暂时休息的一个化成。我们讲涅槃是成嘛，那二圣它那个是化现的一个成，暂时休息。那后面它其实是在三百由旬，后面五百由旬那个成才是真实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要说明二圣是否究竟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了。那这边还是在谈这个一圣跟大圣的一个差别，那是从又是延伸，其实谈到就是前面的这个说明，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对于二圣是否究竟这个课题的一个教学啊。那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行 B 书倒数第二行，在经说二圣究竟时，菩萨圣与二圣相对，那这个菩萨圣就是三圣中的大圣，对不对？那但二圣中要转入大圣成佛的，为大无小，所以大圣即成一佛圣，也就是大圣他是认为二圣究竟的，一圣呢认为声闻还是要回小向大成佛的。我们看到 B16 页第一行，大家自己这边已经帮大家加粗化底线了，因为在这一个跟导师相关的这一些学团呢，有时候会讨论到这一件事情，那大家的意见会不太一样了。那今天我们为了要避免这种对立了，我们就是依导师的这个文字，那我们也强调导师真正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人间佛教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有答案的，明白刚刚讲的嘛，导师真正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但是若以人间佛教来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它是有答案的，它是很明确的，就是三圣究竟是方便，本是方便说，它是方便说了，所以就是一圣究竟，导师认为在人间以人间佛教为立场这一套教学里面，他所抉择出来这两种教学，以人间佛教为立场，那是一圣究竟才是了义，三圣究竟是方便，这是导师的一个，一圣究竟是了义，是我们依照三圣究竟是方便的一个衍生啊，这个是合理的衍生啊。好，那这边顺便带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立场呢，在成佛之道也是如此哦。那导师在成佛之道的最后，大乘不共法在谈佛三身的化身的地方呢，他说，未除众疲乏，化作可爱城，终是真实相，故为一佛圣。这个就是《法华经》为一佛圣是究竟这样的一个教学。好，那最后成佛之道最后一个结颂是什么呢？一切诸善法终归于佛道，一切所有众生类究竟得成佛。所以导师的这一个成佛之道，其实他是采用法华经一圣究竟作为他教学的一个主轴。如果没有按照这样的主轴呢，他没办法谈三圣共法，因为没办法回归到这个究竟得成佛这样的一个目的啦。好，那这边也顺带谈，就是说以导师的这一个人间佛教的这一个思想，那其实成佛之道在个人因为这几年在教学有一个感想，其实导师的成佛之道呢，他基本上是充分表现了人间佛教的一个修行的道次第了，但李老师已经做过整理了，但是其实导师的这一个成佛之道呢，它是还蛮完整的，菩萨有从这个六度四摄，然后从修十善的十信位，然后这个信解圣解行位的十住十行十回向，然后再进到入圣位的十地，还是修波罗蜜行嘛，十波罗蜜，然后一直到这一个究竟的这个妙觉位，所以从这一个修行的方法六度四摄，然后修行的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然后妙觉，那这个其实导师都很扼要的把这一些次第啊，然后修行的方法都做了一个提示，那至于人间佛教的这一个止观呢，就在六度里面的禅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这边，导师有做深刻但是又精要的一个提示，从闻思修正这样的一个进入来架构这一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修学，然后体证的一个境界是如何，修所成慧会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的一个过程，导师在成佛之道都有非常精要清楚的一个表述，那这个只依着是九种心住，就是瑜伽师地论的，那观呢依着是什么呢？般若经跟中观的一个教学，所以整个成佛之道基本上因为它也蛮庞大的啦，那如果要再更精要，当然是要去看吕老师的那一篇文章，那如果要整个完整的，大家可以把这一个焦点呢放在成佛之道这一本著作当中，好，那这一个以上呢是关于五圣这一段的一个五圣三圣一圣这一段的一个说明。那接着呢，导师谈了一个主题叫做教史地言，也就是导师他纵贯这个印度佛教的一个发展，他抉择出一个适合现代这一个社会的一个契理又契机的人间佛教，所以导师他并不是说看到什么就抓什么，导师他已经把所有佛教的各类的教法，然后透过一种这个时间的一个演变，他去抉择出哪一些是一个，第一个哪一些是佛法的核心， 那哪一些它仍然适用于现代啊？有些它有时代的适应性，那它必须要，我们也必须要是正直舍方便啊，对不对啊？要对，所以这一个还是要把它做一个弃舍啊，或是不要去再去采用这一些不适宜的这一个方法啊。那首先导师先提太虚大师的这个对于佛这个教法的一个演变的三期观啊，那这边太虚大师的这个三期呢是初期500年啊，第二期1000年啊，第三期就是佛灭后1500年到现在，也就是主要是指现在这一段时间了哈。那在初500年呢，佛灭后初500年。的一个教法主要是以声闻行果趋入大圣啊，这是主要这一段所要谈的这个重点啊。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佛灭500年以后再加1000年这段时间啊，也就是一直到佛灭500年一直到佛灭1500年，大家有没有搞混了？佛灭后500年之后，然后一直到佛灭后的1500年，那总共有多久？1000年哈，这个就是所谓的相法1000年。那导师说，这1000年呢是依天圣行果趋入大圣哈，就是密教的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流哈，是一个主流。然后佛灭之后的1500年之后呢，主要指的是现在啦哈。那这一个就是所谓到了末法时代呢，我们看到 B17 啊，刮胡山这一段第一行，一大师说1500年后到了末法时代，这是依人圣行而去入菩萨道，也就是我们现在太虚大师也提倡这个时代呢，应该以人圣正行为基啊，而不是在以这个第一期的声闻行果或是第二期的天圣行果来去入菩萨啊。所以太虚大师他也提出跟导师相同的一个见解啊。好，所以导师说在这一段倒数第一行，依现在情况来看，唯一人圣行学菩萨法，也就是依人类的正常道德为基础，然后呢发心直趣大圣，发什么心？菩提心。所以导师人间佛教发的是什么呢？菩提心。所以它不是人圣，不是人圣啊，不是人天圣啊，它其实是大圣的啊，是以人天圣的这个正常道德为基础的大圣菩萨道啊，可以吗？那这才是应机，而且导师这边是说直趣哦，因为趣入大圣有两类，一个是直入，还有一个是什么？回入哦，回入就是先修二圣的这一个行果哦，也就是第一期以声闻行果趣入大圣。导师说现在要直接直入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直入。好，那当然这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好像我们先修二圣的解脱道、啊、不再有生死的这一个系缚，再来修菩萨道就稳当多了嘛、啊、稳当是稳当啊，啊但是导师这个龙树菩萨讲，他说呢这反而要成佛慢啊，啊成佛的时间会慢，会拖，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说因为声闻他们的一个这个心态啊，生解脱道修习的道，他们的这一种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少事少业少希望住，所以对利他这一件事情他不会那么积极，他会去利他、哦、有时候要看就是随顺因缘这样子、哦、所以他对这个利益众生这件事情他不会太积极，所以这就变成是一种让他成佛时间反而拖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要不然 他已经得无漏会了嘛，有些还有三明六通，应该是可以做很多利他的事业嘛，问题那个动力起不来，有这个能力，没这个动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再来导师他自己也提出这个佛教这些教法演变的一个三期的演变，那导师这三期也是五百五百五百。五百五，第一期就是佛灭后初五百年，那这是以出家解脱为中心的哈。好，再来看到第18页啊，B18。那这一段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了哈，解说这边导师谈到呢。初期佛教鬼神只是世间稀谈，不加尊重，也不加否定啊。然后呢，神教色彩极浅，迷信方便极少，内众常会外众人士。初期以出家解脱为中心的佛教是如此啊。基本上导师对初期佛教的一个方法啊，是这样的一个。扼要的一个描述。那第二起呢是，这一个以，在家慈悲行为中心的那这个就是第二个五百年也就是一般我们讲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个部分大乘佛教的一个部分。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呢。鬼神的地位已经提高了也就是在家的慈悲行呢，处于中间的一个地位然后呢，出家解脱跟天神护持这两个地位相当也就是鬼神的地位提高那这一段我们看到 B19的一个解说了导师这边在。刮胡 B 这边入世利生充满本生坛的菩萨精神，这是这一期佛教的一个特色但同时呢，天的倾向发达起来，天神的地位也显著起来，所以这一期的这一个佛教的一个特色呢，是人间化也天化有人间化。的一个部分，也有天化的一个部分。老师说，这两个内容呢，影响后来的发展。那我们讲结论，就是导师的人间佛教，其实主要所采取的这一个行解，是以这一期的这一个教学为主。然后呢，因为这一期有两个倾向，一个是人间化，一个是什么？天化。那把天化那一部分把它去除，那这个就是人间佛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以第二期佛教的一个教学作为核心然后去除人间化这是行解的部分那初期佛教采取是它的一个淳朴淳朴就是没有迷信刚刚我们所讲那几个特色没有一些鬼神的这些方便等等。那第三期导致说是本末倒置在 B19的最后一行就是以这个神作为这一个中心在家在第二圈，出家在最后，那就所谓本末倒置，就跟初期佛教的这一个顺序是刚好颠倒过来。好，那对于这三期的佛教的抉择，我们看到 B21，好，关于这个三期佛教的一个抉择呢，我们看到 B21 的阿拉伯数字2里面的这一个刮胡二刮胡二。那导师这边谈到呢，中期大乘佛教一方面倾向天菩萨， 同时又倾向人菩萨。那人菩萨法在印度中期佛教有了充分的表现，但是呢，为了适应印度神教极深的环境，佛教就摄取婆罗门教的方便，发展到天菩萨去了啊。所以它有两个面向。那现在瓜湖山现在所提倡人间佛教，我们是人，应以人为中心，应摄取这印度初二期佛教的人菩萨的慈悲与智慧啊。然后呢？特应从悲起智，不取后期佛教的天菩萨法啊。所以这边导师的结语呢，导师说摄取初衷啊，摄取初衷。那但是在其他某个部分呢，导师有对，在后面呢哈，我们看到第五的结说啊。第五的解说，提倡纯粹的人菩萨法，即由人发菩萨心，以悲智普济什么呢？刚刚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人间佛教要不要关心其他法界的众生？也要了，但是呢，这边要有个但数，大家看到观上法师的讲义的第一ABCD D 的第四的角注七，我们带大家点出一下，就是制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类为本啊，懂意思吗？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偏，就是这一个先后顺序啊，明在 D 啊 ABCD D 第四页的角注七啊的这一个倒数第二行有没有？由十方世界而降此土，立三世而种现在，制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类为本啊，所以没有忽视其他道的众生，但是以人类作为本啊。好，那再来，这是关于第一个主题啊。就是教圣印记安立的内容。那第二个是诸圣印记的分析。那这边就谈到种种修行的德目了。那这边我们主要导师提出，在印度当时有六种修行方法。那这六种修行方法，我们看到 B23 B23 的阿拉伯数之二，有没有？好，那这个印度宗教主要的方法有六啊，有祭祀、咒术、德行、苦行、顿式、瑜伽，对不对？瑜伽其实就是禅定啦，跟我们现在外面在练瑜伽那个概念不太一样，它就是新的一种结合 yoga 啊。对，相应啊。好，那这六种方法呢，请大家自己看啊。那我们看一个图，就是对这六种方法，世尊他怎么样来抉择在 B25 这边啊。大家有看到这个瓜湖五这一段吗？有虚线跟实线，对不对？然后有人圣法跟天圣法，有没有？什么意思呢？人圣法有三条线，对不对？不是大家脸上有三条线啊，人圣法有三条线，中间有一条实线，它连到什么？德行，表示人圣法的主要的一个修行德目是德行啊。那有两条虚线，一条连到什么？另外一条呢？那这个是表示它没有完全采用，一个是包容祭祀，一个是取苦行的要义，可以吗？所以主要的人圣法的德目主要是德行，那但是它还包容祭祀，然后取苦行的要义。那咒术有没有限连啊？没有， 表示当时世尊是否定咒术了，连用都不用，懂意思吗？那这个图主要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图天圣法亦复如是，它有四条线，对不对？两条实线，第一条连到什么？第二条呢？瑜伽，对。然后两条虚线，一个是苦行，一个是什么呢？顿释，那主要就是部分采用它的一些内容，并不是完全采用。那这个是这一个图的意义。好，那再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 B27 了， B27 刚刚那一段是基于人圣，以及也就是人天圣的一个内涵，所以讲人圣跟天圣跟印度当时修行德目的一些关系，对不对？这个咒术是连采用都不采用，连想都没有去想。好，那基于人天圣的声闻圣对于这六种方法的抉择是什么呢？一样在瓜胡二这边有一个图，对不对？这边只有四项，少了哪两项？祭祀跟咒术。所以声闻圣的这一个修行德目没有祭祀也没有咒术，可以吗？好，那声闻圣的一个修行的道品是什么呢？戒定慧。那它跟印度这一些修行方法有四种可以对有一些关联性。那戒它对应到哪里呢？德行跟苦行主要是什么？苦行只是采取它淡泊的一个精神。那定呢？瑜伽跟隐遁。那隐遁是用虚线，对不对？以及主要定的内涵主要是瑜伽，隐遁主要是采取心远离这样的一个精神。好，那慧有没有呢？没有。所以慧，佛法的这种解脱的慧是不共外道的。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导师的一个教导，就是慧它跟外道的这些方法是没有关联的，因为它是不共的嘛，可以吗？好，那这一个是关于声闻圣对于这六种方法的一个采用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大圣菩萨，大圣菩萨对于这一些修行方法呢，我们就看这一个部分的 B36， 大家翻到 B36。B36 的这一个瓜胡四的下面阿拉伯数字一有一个图，对不对？这边都是实线，对不对？那在左栏这边其实全部采用就是菩萨修行的一个德目，菩萨修行的德目。那这边有七项是吗？就是其实就是六度再加上慈悲与方便，那慈悲与方便跟前面六项的一个关系呢，从导师的说明可以这样理解了，就是六度它是实践的德目，慈悲与方便是大圣菩萨的特质，也就是这六项呢要用慈悲跟方便这两个原则来实践，可以吗？也就是慈悲方便它是一个特质或是原则来实践这六度的德目。那在右边有三类法，对不对？人天声闻跟菩萨，有没有？那其实这个导师这边就没有再用前面那六项来做对应了，就直接谈那人天法对应的项目是布施、持戒跟禅定，对不对？这就是三福业。那声闻法对应是什么？持戒、禅定跟智慧，这就是什么？戒定慧。 三无漏学，那菩萨法对应什么呢？全部，就是布施，一直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这些让慈悲跟方便啊。好，那关于这个菩萨圣的修法就是这一些了哈。那对于印度所修的这一些方法，那他的这一个采取态度是如何呢？在 B37， 在下面有一个英文数字大写 A 有没有啊？有，他有容摄这个记事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啊。那他的容摄是什么？用鲜花供佛供养啊，供养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38。那关于咒术的方面呢，有这一个陀罗尼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哦。那其实陀罗尼跟印度外道咒术还是很不一样的啦。在初期大圣，陀罗尼什么概念呢？总持哦，也就是他透过一些精要的这一个音或是字母哦，由这个透过这一些字母来连接到修行的这一个意涵。好，比如说听到阿，大家会想到什么？不生，对不对？不生嘛，一般人会想到什么？痛，很痛是会啊一声。但是修陀罗尼就是听到这个阿呢，你会把这一个不生的这个教导能够这个总持在一直在心里面，就是借由这样的声音，然后把这个教法一直想要去对它做观，懂意思吗？那这是陀罗尼早期的一个修法啊。好，再来在 B39，那也有对于苦行有一些容摄啊。那这表现在这一个《法华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内涵了啊。也就是大乘法，它里面对当时印度有一些容摄，导师有谈到，因为佛教在印度必然会有一些印度的这一些元素在里面啊，不管任何时期的一个佛法。好，我们最后看到结语啊，看到 B40，所以我们从这个教乘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天圣它的主要修行内涵，声闻圣修行内涵，还有大圣的修行内涵。那这样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圣它包含了人天圣的修法，也包含什么二圣的修法，对不对？好，在成佛之道里面讲到，一下能起上，一上能摄下，随机五三意，归集为一大。好，大概就是用这个偈颂来做一个收摄了哈。那总结呢，导师有4个呼吁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圣初期的争议是为了适应人类而着重人类的一个正行啊，所以他提倡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这边。第二个呢，纵使有这一个佛法里面有人圣人跟天圣呢那这些教法都不利于人类的道德与净化身心的体验。这边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不管我们修任何的一个法，因为一下可以起上，对不对？发心变了，你就变大圣了嘛，对不对？所以它必须要是有跟人类道德跟净化身心的体验相契应，它才能够归集为一大，明白这个道理吗？好，第三个。老师说，这人间佛教就是成佛及人的人性进化与进展，以及人格的最高完成。不是别的，就是像太虚大师所说，人成即佛成，对不对？是名真现实。那最后呢，就是导师说，人间佛教是从人而向于什么？佛道的，对不对？佛道就是大圣。就是菩萨道，对不对？但它包含了二圣的教学跟人天的教学，它是的导师所觉得人间佛教是有这些内涵的 哦，所以我们看最后导师的对我们的一个呼吁了，他说必须确定人间佛教绝非同于世间的慈善事业，也就是它不是人圣，对不对？是从就近的佛圣中来看我们人类应怎么样的从人而向于佛道，也就是以这一个大圣菩萨道的这一个修学教法来让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这个以人圣正行为基础而向于就近的成佛菩提成佛之道。好，今天很感谢大家的耐心听讲，我们时间超出了一些。